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2号星期五，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据贸易数据显示，中国未能够履行同特朗普政府达成的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去年购买美国商品的总额距离协议要求仲有差距。分析人士批评，啱卸任的特朗普政府在针对很多同中国有关的经济问题时所采取的做法是失败的。根据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国同意在2020年和2021年在2017年中国进口美国货品总额的基础上多购买价值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和服务。美中两国去年1月15日签署这个部分贸易协议，使得两国在2018年开始的贸易争端未继续燃烧成为全面贸易战。据华盛顿经济智囊机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汇集的贸易数据当中的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中国在实施该协议的第一年里面进口了1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只是占当年购买1731亿美国商品目标的 58%。 该智库未有跟踪中国购买美国服务的数据，因为这方面的数据不是每个月更新。美国财经电视频道 CNBC 的报道说，即使在疫情之前，部分专家就警告中国承诺的数字不切实际，而新冠病毒全球疫情使到这个增购美国商品的目标更难实现。刚刚离任的特朗普政府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据报上个月说，北京当局在实施部分协议内容方面做得很好。他对路透社说，拜登政府应该继续依照第一阶段协议以关税为手段。拜登总统仲未就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前景作出正式表述，但他上个月曾经表示不会在就任后短期内取消加征在进口自中国的商品上的关税。拜登表示会就贸易问题和盟国磋商，共同对北京施压，令到北京改变贸易行为。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和藏人行政中央负责人祝贺拜登就任美国第46任总统，对拜登长期以来对西藏人民的支持表达感谢。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21号致函美国总统拜登祝贺他就任总统。达赖喇嘛在信当中说，作为一个深切关注地球所面临的生态危机的人，他很高兴拜登将气候变化问题提升为他工作的最高要务，并且美国准备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全球变暖是对整个世界和人类生存最紧迫的威胁。而西藏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的施政洛桑辛格亦在21号祝贺拜登和贺锦丽分别担任美国第26任总统和第49任副总统，希望美国继续坚定支持西藏和西藏人民。巴基斯坦在星期四说，将会在1月31号之前免费得到中国国药集团的50万剂新冠病毒疫苗。巴基斯坦外长库雷希在一次记者会上宣布这个消息，他说中国外长王毅在双方通电话时跟他分享了这个消息。库雷希说，王毅对他说，巴基斯坦快飞机来立即就运药，所以这个对巴基斯坦来讲是值得欢迎的消息。库雷希强调，有鉴于两国之间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北京出于善意之态免费将这一批疫苗送给伊斯兰堡。在星期一，巴基斯坦的药物监管机构批准紧急使用国药集团的疫苗。中国在今个月初批准了这种疫苗，这种疫苗还在其他几个国家得到使用，包括巴林和阿联酋。上个礼拜，巴基斯坦监管机构还批准了使用阿斯利康和牛津大学联合开发的疫苗。在人口大约2亿2000万的巴基斯坦，自从去年2月尾发生疫情以来，记录在案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至少有52万7千宗，死亡人数超过11000人。中国当局决定在春运最繁忙期间强制实行严格的新冠病毒检测，这个是中国针对2020年3月以来最严重的疫情反扑而采取的一项影响广泛的措施。预计这个时期将会有几亿人踏上回家的旅途。中国的商业中心上海星期四通报说，上海发现了两个月来第一宗本土感染病例，凸显出大瘟疫仲蔓延的风险。山东亦发现外省移入疫情，有两名感染者曾经去过黑龙江。脸书公司的独立监督委员会在美国时间星期四表示，接受了脸书公司的请求审议该公司作出的冻结前总统特朗普账号决定。这间美国社交媒体公司封禁了特朗普使用自己的脸书和 Instagram 账号的权利。
在臉書作出這項決定之前，特朗普被批評煽動支持者1月6日在美國國會大廈的叛亂，當時國會議員正在正式確認拜登贏得總統大選，那次事件造成了人命傷亡。廉署公司在作出封禁決定時說，在1月20日特朗普總統任期結束前將一直凍結他的帳號，而且有可能無限期凍結下去。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喬拜登星期三正式宣誓就職，成為美國第46任總統。他在就職演說當中呼籲團結，並且承諾將會成為所有美國人的總統。他說這個亦是象徵美國民主勝利的一日，美國將不單止依靠實力，而且將以身為榜樣的力量來到領導世界。下面美國之音記者莫宇、譯林、許湘坤的報導。
78歲的拜登星期三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的主持之下宣誓就任新一任的美國總統。他宣誓維護憲法，捍衛國家免受國內外一切敵人的侵襲。而在他之前，卡馬拉·賀錦麗在大法官索尼亞·索托馬約爾的主持之下宣誓成為美國歷史上首位女副總統，她亦都是首位非裔以及亞裔副總統。在就職演說當中，拜登呼籲大眾是彼此傾聽、相互尊重、團結一致應對危機和挑戰。他說歷史信仰以及理性顯示了團結的方式，可以不將彼此視為對手，而是鄰居，可以本著體面以及尊重彼此相對，可以聯繫手來停止喊叫、降低溫度，因為沒有團結就不會有和平，只會有怨恨和怒火，只會有耗盡精力的憤慨，不會有國家，只會有亂象。這個是充滿危機和挑戰的歷史性的時刻，團結是唯一的前行道路，大家是必須要作為一個團結的美利堅合眾國來面對這個的時刻。在拜登就職典禮的時候，新冠疫情在美國已經奪去了40多萬人的生命。拜登在演講當中表示，美國必須要摒棄政治，作為一個團結的國家來應對這場疫情，團結一致必能夠戰勝這個致命的病毒。在典禮的兩個星期前，美國歷史上導致了五個人死亡的國會衝擊事件，數千名特朗普總統的支持者衝入國會，試圖阻止議員認證確認拜登勝選的選舉人票。民主黨佔多數的眾議院之後對特朗普發起彈劾，指控他煽動衝擊國會的叛亂。特朗普的四年任期雖然結束，但他仍然將會面臨參議院對他的彈劾審判。特朗普在拜登就職前向新政府表達了祝福，但他自始至終亦都未有承認敗選或者提到拜登的名字。他未有參加拜登的就職儀式，他在星期三的早上離開了白宮，前往他在佛羅里達州的海湖莊園，是對支持者表示他會以某種的形式回來。拜登在就職演說當中說，他希望那些沒有支持他的人能夠去了解他和他的內心，如果仍然有分歧亦都是無關係。他承諾將會成為所有美國人的總統。他說這個就是民主，這個就是美國在他們的共和國框架內和平表達意義的權利，或者是他們國家最偉大的力量。不過請明確地聽他說，分歧絕不能夠是導向分裂。他向大家承諾，他將會成為所有美國人的總統，他會為那些不支持他的人，以及為支持他的人一起努力奮鬥。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傳播學助理教授普拉西表示，團結一直是拜登在整個過渡時期所強調的主題。他對美國之音表示，他認為從拜登的演說當中顯然是看到，他是談到了美國和世界各地在新冠疫情當中遇到的共同犯賤。他還直接談到了美國人現時需要面對的一些問題，譬如是直接提及到白人至上以及是國內恐怖主義。他們之前從未見到有總統這樣做。他還非常直接地對那些沒有投票給他的人發聲明，他說他將會成為所有美國人的總統，請他們是給予他一次的機會。因此整體而言，他是確實堅持了他在過渡期間以及是進入新階段的時候談到了那些主題，所以他認為總體而言這是一次出色的演講，亦都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哈德遜中心高級研究員克洛普西對拜登的就職演說亦都持積極的看法，他對美國之音說，他認為這次的演說溫和適度，演講內容亦都很恰當，但是 克林普西表示，现时好艰难的执政开始，他们是看到新总统是不是能够减少分歧，并且降低美国的政治温度。他认为特朗普临别的时候那句话是意味着大家不会看到特朗普在政坛消失。拜登亦都在就职演说当中亦都回应了国会冲击事件。他表示美国的民主经历是住了在裸场的事件的考验。作为一个国家，大家相互合作完成了200多年以来权力的和平交接。他说在今日大家庆祝的不是一位候选人的胜利，而是一项事业的胜利，民主的事业。他还说他们是再次了解到民主是珍贵的，民主是脆弱的，在这个时刻大家亦都是朋友，民主取得了胜利。拜登亦都表示全世界正在注视住美国，他要向他们传达的讯息就是美国经历了考验，并且因此而变得更加强大。他说美国将会修复这个联盟，再次参与国际事务，不是去面对昨日的挑战，而是去面对今日和明日的挑战，将不单止是以他们的实力来为榜样去领导，而且将以他们的以身为榜样的力量去领导。他们将会是在和平、进步和安全上是值得信赖的强力伙伴。韦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普赖世话，拜登的这句说话令到他印象最深刻。拜登说的，他们本质上不会因为他的力量而成为榜样，而是运用他们的力量来成为榜样。他认为拜登强调的就是过去四年美国外交政策具有一个特色，即是那一种美国第一强人的定位。他认为拜登真的希望能够朝着改变这种基调的方向前进。美国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教授叶耀元认为，拜登演讲的重心仍然是国内的政治，但是没有实质的政策，大部分是口头喊话，在外交方面着墨是少之又少。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相对于特朗普一直在谈的美国优先的政策，拜登要做的是要让美国成为一个可以引领世界、带领前往良善方向的一个国家。在美中关系、美台关系、亚洲情势等方面，从他的就职演说就可以看到，这个对他来说应该不是首要的目标，首要的目标仍然是国内的政治，正所谓安内攘外。美国前副总统彭斯以及他的夫人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以及奥巴马以及他的夫人出席了拜登的就职典礼，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也都受邀出席了就职的典礼。很多世界领导人纷纷向拜登表示祝贺，并且希望拜登领导的新一届政府能够同他们是携手战胜各种的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叶林、许湘坤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就职之后，台湾民间智库就美中台关系走向举行座谈。与会人士认为，美国对华政策战略方向不变，但是战术就会有所调整。下面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间智库国策研究院院长田孟茂星期四说，未来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战略大方向不会改变，但战术方面会有所调整。
第一呢，美国的体制跟它的民意现在是倾向于反动，尤其国会 上下两院或者参政。
田宏茂说，第一，美国的体制和民意现在倾向于反对中国，尤其国会参众两院，参议院众议院以外，民主党共和党基本上对中国的态度都是负面，基本上有相当的共识，要一下子改变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而且民意也是这样反映出来。曾经担任过台湾外长的田孟茂又说，过去四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系列规范美台关系以及处理同中国关系的法律，跟住落嚟都会逐步落实。田孟茂又说，面对拜登上台之后支持台湾的力度会减弱的睇法，他认为不需要太过担心，因为台湾在印太地区或者美中关系当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同时在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上亦同美国有高度的同质性。而此外，台灣高科技產業更加在全球經濟競爭當中佔有不可或缺的地位。由台灣長榮集團創辦人張榮發創立的國策研究院在星期四舉辦一場名叫做《拜登就職後美中台關係與印太安全局勢座談會》，並且邀請學者和立法委員發表他們的看法。 與會的中央研究院歐美所研究員林正義預期美中關係將會改善，但並不是180度的擺檔，雙方應該是走向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至於合作議題可能包括醫療衛生、氣候變遷等等，而官方常態化戰略和經濟對話亦應該會恢復。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范世平在會上說，美中關係已經無法返回特朗普政府執政之前的狀態，雙方對抗的情勢不會改變。他說
拜登這個當選以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跟習近平通上電話。
范世平說拜登當選以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跟習近平通電話，他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關鍵。范世平又說拜登政府會更加重視人權、香港、新疆等議題，而習近平對於內部已經定調，美中關係仲係會繼續嚴峻落去，仲係要同美國保持階級鬥爭同敵我矛盾。范世平又提到，南中國海議題將為美中關係矛盾所在，而擁有太平島同東沙島嘅台灣會扮演重要角色。美中台關係嘅大架構唔會有太大改變，不過拜登對於台灣問題嘅表達方式唔會好似特朗普咁直接，而係比較內斂。台灣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委員、執政黨民進黨立委羅志正說，台灣戰略地位的重要性不斷增加，無論美國是由哪個政黨執政，台灣都必須要成為美國不可或缺的盟友。他說
不論在政治、軍事、經濟、科技各方面，那這一點我相信我們政府的大方向的確是往這方向來走。
羅志正說無論在政治、軍事、經濟、科技方面，這點他相信政府的大方向的確是往這方向來走，但是台灣亦要搭配美國對這個區域戰略的調整，加快加緊。他又說台灣在這方面的戰略上的努力，他相信台灣不至於成為美中之間談判桌上被犧牲的籌碼，他反而認為台灣會成為美國爭取的重要戰略夥伴。羅志正又說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獲邀出席拜登總統的就職典禮，顯示出台灣獲得了國會和行政部門的共同支持，這個將會一個好的開始。台灣智庫諮詢委員張國成說，兩岸之間將會維持經貿易政治冷局面，各種交流往來在疫情未有緩和之前不會恢復熱絡，雙方還有可能就事務性議題尋求對話機會。張國成又認為中國將會繼續令到台灣和美國感受到兩岸不和平的一面，製造危機意識，最後希望促成兩岸簽署和平協議。至於美國政府對兩岸和平對話甚至簽署有關協議，本質上是處於贊成的態度。台灣總統蔡英文星期四透過他的臉書說，恭喜美國新任政府就職，美國是台灣在國際上最重要的盟友，亦是共享民主自由價值的堅實夥伴。蔡英文要代表台灣人民向美國總統拜登和副總統何錦麗表達至誠的祝賀。蔡英文又說，今次美國總統就職典禮，駐美代表蕭美琴接受籌辦單位就職典禮國會聯合委員會的正式邀請，代表台灣政府出席祝賀，充分彰顯出台美關係提升。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一記者莊永泰在台北的報導。
拜登新政府上台，很多人期待着美中关系的重置。不过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说，未来美中关系的变化，拜登政府是否会继续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强硬路线，并不取决于拜登，而是取决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施阳、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拜登新政府的国务卿人选布林肯星期二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有关他的人事提名确认听证会上表示，他认为特朗普总统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态度是正确的。他还支持蓬佩奥国务卿认定中国在新疆犯下种族灭绝的决定。拜登的财政部长提名人耶伦同一日在出席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提名听证会上表示，中国长期利用一系列政策削弱美国公司，包括非法补贴、产品倾销、知识产权盗窃以及其他的贸易壁垒。他说中国是美国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拜登政府将使用所有可用的工具来打击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他亦都认为中国在新疆犯下了可怕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提名委员会上，美国国防部长提名人退役陆军上将奥斯丁说，中国是美国头号威胁，他将会继续集中资源确定美国做好准备以应对任何的挑战，以及继续对中国以及其他敢于挑战 你哋嘅侵略者展现确实嘅威胁力量，令到佢哋知道呢个将会系一个非常之差嘅注意。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拜登是钦点的情报总监人选海恩斯说，将会提供必要的情报支持两党战胜中国的努力。海恩斯说，他认同参议院是所讲的中国政府情报工作以不计成本的方式试图渗透美国基层，目的是为了争取有可能成为美国领袖的地方官员未来认同中国的政策，甚至是制定亲中政策。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拜登政府是否会对中国继续推行特朗普政府的强硬政策更多取决于中国的动作。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普莱特卡星期二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一场研讨会上对美国之音表示，拜登和贺锦丽政府的中国政策和特朗普对时期相比并不会出现很大的变化。他说，在中国问题上面，很多的问题不是取决于拜登，就是如同过去亦都不完全是取决于特朗普一样，更大程度是取决于习近平。习近平制造了一种局面，美国必须要作出回应，不是关于拜登或者是特朗普的，不理哪一个担任美国总统都必须要有所行动。他指出，在对华政策上面，尤其是贸易政策上面，特朗普政府强调的是公平，在全美国都引起了共鸣。他说，将中国带入了国际贸易体系，带入了国际社会，就是为了让中国能够遵守这些体系的规则。然而中国接受了那些的规则，但是他是想利用就利用，想无视就无视，在这个在整个美国所有的阶层，不理是学界还是政府，都引起了共鸣。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学者、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包道格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视访问的时候表示，习近平上任之后，美中两国之间的摩擦以及冲突点是越来越多，因此不理是哪一位的总统执政，都自然会对中国强硬起来。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国家安全及人权问题上面，都是对美国以及美国的价值观构成了挑战。习近平对内独揽大权，实施高压统治，对外则是采取冒险挑衅的政策。新冠疫情，尤其是欧美目前仲是深陷健康危机的泥潭的事实，更加是给予了他更大的胆量。2021年1月11号，习近平在给予中国省部级主要领导讲话的时候，听起上来比以往更显得踌躇满志。习近平在讲话当中重申，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的大变局的讲法，但是强调在这一日大变局当中，时势是同他们在一边，这个就是他们定力以及底气所在，亦都是决心以及信心所在。曾经在里根政府时期任职的普雷斯托维茨的《颠倒的世界：美中世界领导权竞争》的一书的作者，他在亚洲时报的一场研讨会上面说，中国对美国的威胁超过二战时希特拉领导的德国以及冷战时期的苏联。他说，因为中国和全球经济的融合，中国有力量去协并。他解释说，中国用经济手段制裁澳大利亚、南韩以及挪威，就是很好的例证。在澳大利亚呼吁对新冠病毒的源头进行独立调查的时候，中国禁止从澳大利亚进口煤炭以及牛肉等等。2017年，南韩零售业巨头乐天集团因为提供土地用于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激怒了中国人，遭到了中国的抵制。2010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向监禁中的刘晓波颁发诺贝尔和平奖之后，中国停止从挪威进口三文鱼。普雷斯托维茨甚至是希望新总统拜登在自己的就职典礼上面就中国的威胁对全球以及自由世界发出警告，不过新总统的就职演说似乎更加着重美国国内的威胁。斯坦福大学的国际问题研究员梅慧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美国是需要明确地表示欢迎一个富有建设性的和平的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只有当北京采取不负责任、咄咄逼人的行为的时候，他们才是要对中国采取强硬的立场。和很多人想的不同，美国对中国的强硬并不是开始于特朗普政府，而是开始于奥巴马政府的第二个任期。 等奥巴马第二任期开始的时候，正正是习近平上台的前后，美国将中国向南中国海的军事建设视为是主要的军事挑战。2011年11月，奥巴马总统向亚太之行当中高调宣布美国是太平洋国家，并且将留住亚太。2012年1月，美国国防部发布新军事战略报告，正式提出亚太再平衡的概念，确立了将军事资源由911事件之后的亚太中东双重战略重点转为是以亚太为中心的战略倾向。奥巴马仲试图组成一个经济联盟，即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来压制中国，不过这个协定在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就被放弃。被新总统拜登任命为是印度太平洋协调人的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就是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设计者。2018年坎贝尔同同样会在拜登政府任职的拉特纳在外交事务是撰文指出，美国70年来对华接触政策已经是失败。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权力项目主任葛莱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些曾经任职过奥巴马政府的官员在和中国再次打交道的时候会睁大眼睛。他说他的团队当中很多人在奥巴马政府的后几年目睹中国变得更加强硬，甚至在某些情况之下表现出好战的行为。他们亦都体验过中国做了一些承诺，但是后来是没有兑现，所以他们有这样的经验。而且葛莱尔认为他们在上任之后会睁大眼睛。他建议拜登政府的解决好美国国内的问题之前，不要过早和北京举行元首峰会，亦是高级别的对话。葛莱尔表示，大家都知道中国在看到其他国家实力下降的时候，他们会占他们的便宜，而且大家亦都知道中国认为新冠大流行加速了全球力量平衡格局的变化，而在这种格局之下，中国正在是成为一个大国，而他们认为美国正在衰落。所以葛莱尔认为，在未有重新获得中国尊重之前，美国不应该和中国进行峰会或者是严肃的谈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全球政经局势深受中国因素影响之际，中国企图建构一个自我资本价值链，用以挑战美国，究竟能否成功呢？下面记者陈君在台北报道。
全球政经局势深受中国因素影响之际，台湾的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吴佳敏的著作《寻租中国：台商广东模式与全球资本主义》这本书，获得中研院第九届人民及社会科学学术性专书奖。吴佳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正在试图绕过西方国家掌控的全球价值链系统，建构中国资本可以自行掌控的价值链系统。美中对抗态势短期内无法改变，中国想要挑战成功，必须要在科技上有大突破。不过科技发展和学术言论自由息息相关，而中国目前处于高度威权统治之下，吴佳敏说他感到悲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台湾中研院社会所研究员吴佳敏说，《寻租中国：台商广东模式与全球资本主义》这本书的核心观念是讲述中国过去40年能够经济快速崛起，靠的一个秘诀就是顺住全球价值链、全球产业链打造世界工厂。但今日中国会被美国抵制，被西方国家警戒，有一个根本而深刻的经济性因素，就是中国顺住全球价值链打造世界工厂，它原本是世界老二，老大是美国，但是中国并不甘于长期做老二，它想要快速成为核心国家，但是就抵触了核心国家的共同游戏规则。吴佳敏说，中国在1970年代末期还处于资本主义的边陲地带，过去30-40年很快地进入了世界的半边陲，最近十几年尤其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之后，更加急于成为核心国家成员。中国不断推动产业升级，想要从世界工厂快速跃升为世界市场，运用很多的政策补贴，甚至侵犯西方国家的知识产权，因此引起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的不满和围堵。美中对抗的根本问题就在这里。吴佳敏说，
原来是顺着全球产业链、全球价值链打造世界工厂，那现在他 想要推动。
吴佳文话：原本系顺住全球产业链、全球价值链去打造世界工厂，而家中国想要推动一个快速嘅经济发展同产业升级，所以就俾中国成为世界市场，然后就用市场换技术推动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大基金推动半导体，仲有红色供应链。呢种种嘅想法系要想将半边陲国家变成核心国家，但系呢个过程太有急切。既想要利用資本主義規則，但又想要更改規則，所以就同世界其他先進國家產生經濟價值利益上的抵觸。他認為這個是美中對抗一個根本非常的底層的經濟因素。台灣競爭力論壇執行長謝明輝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9日恐怖襲擊事件是美中關係真正的轉折點，為了對付9一恐怖分子，美國被必要同中共聯手一起對抗恐怖主義。因此，2000年到2010年之間的十年黃金期，令到中國有機可乘，和平崛起。
啊，這個十年的黃金期啊，美國國力逐漸衰落，到了2008年的時候發生了金融危機。
謝明輝話：呢十年的黃金期，美國國力日漸衰退，到了2008年發生金融危機，大陸四兆人民幣重整經濟計劃成功。所以當時國際整體社會因為大陸整個救援經濟成功，使到大陸佔整個在世界經濟的總量，每次的貢獻力都超過三分之一，佔33%。謝明輝說，直到2010年的時候，美國發現形勢不妥，奧巴馬政府想轉過頭要對付中共的時候已經為時已晚。
所以他的亞太再平衡策略呢，那實施了六年都沒有辦法成功。那亞太再平衡策略，
謝明輝認為，所以美國的亞太再平衡策略實施了六年都沒辦法成功。他說這個是軟性的，聯合所有周圍國家共同壓制中共的發展，但當時全世界國家包括東南亞國家都已經嘗到大陸經濟發展的甜頭，經濟都已經融合一起，想要將它硬斷勾幾乎不可能。又說美國低端產品都已經是全大陸進口，貿易一年超過5000億，美國大概是逆差3000多億美金，世界供應鏈只有中國能夠供應，中國變成世界工廠。台灣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吳介文在書當中說，中國藉由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更加深入地參與全球經濟，積累龐大外匯儲備和國家資本，並且取得西方技術。中國國家機器掌握了龐大的經濟資源，鞏固了一種新形態的黨國資本主義。但是中國並未有因為和西方國家的密切經貿交往而變得更加自由民主，反而就同西方國家所預測的劇本大異其趣，因為經濟崛起而鞏固了威權統治，用威權發展作為自由民主的對手。這個自底層經濟因素發展而來的新經濟霸權和既有的霸權的對抗，短時間內可能很難看到改變。吳介文說，
因為這是一個結構性的競爭，在歷史上看都不可能通過短期的什麼談判啊、協調就解決。
吳介文認為，因為這個結構性的競爭在歷史上都沒有可能透過短期的談判協調就可以解決，美中對抗競爭還在歷史當中發生，不知道未來怎樣。但是如果以過去大的霸權輪替更迭的歷史來看，之前是英國帝國霸權好幾百年，後來變成美國，美國霸權亦持續了100年左右，它還會持續一段時間。那中國夢想取而代之，或者至少能夠平起平坐，這些問題都是未來幾十年要看的。台灣競爭力論壇執行長謝明輝亦認為，美國的拜登新政府上任之後將會優先處理國內的問題，並沒有力量對抗外部，所以美中對抗短期內仍然會繼續。中國挑戰美國如果想要成功的話，吳介文認為中國必須要在科技的領域上有所突破，但是自由民主的匱乏就可能為中國的科技發展帶來限制。吳介文說，
拘束這麼多，你怎麼可能有創造思想、創造技術？你沒有思想自由，你沒有言論學術自由。
吳介文認為，中國這麼多約束，怎有可能創造思想、創造技術呢？因為你沒有思想自由，你亦沒有言論學術自由，你的科技怎可能會獲得大的發展呢？因為這整個都是跟人的自由有關的，這是一個根本的懷疑。吳介文認為，從這點來看，他覺得比較悲觀，中國他亦看不到有任何自由化的傾向。但是你亦不能夠說中國絕對不會在未來有轉成自由化、民主化的可能性，所以中國要在經濟上獲得長治久安的發展，和中國成為法治國家、成為民主國家的這個發展方向是息息相關的。
但在目前高度政治镇压的情况之下，他对中国科技的大发展基本上是持比较负面悲观的评价。台湾竞争力论坛执行长谢明辉认为，中国一向强调科技兴国，谨记落后就是挨打的教训。
从开始模仿到逆向工程，每一项的产品呢，早上世界做了，但下午中国做出来了。
谢明辉说，从开始模仿到逆向工程，每一项的产品早上世界做了，咁下午中国就拎出来了，因为都是模仿逆向工程。从山寨制品到自己开创创新，这条路走了来就40年，但他并没有一刻忘记要科技兴国。他认为全世界科技的金含量美国比重输了给中国，包括 5G 人工智能技术，包括量子科技这些先进科技，他认为美国都已经落后。他又指特朗普启动了贸易战到现在美国输得一塌糊涂。吴佳文又说，中国在发展过程当中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大规模的以组织化集体化的方式寻租。所谓的寻租是经济学上的一个用词，它不是直接从事生产活动，而是介入产业链当中渗一脚，抽取一段的利益。这段利益就叫做经济租金或者是政治租金。吴佳文说，中国抽取利益的方式有一种很特殊的制度设计，包括供缴费、管理费、批租土地、社保费用等等，而且地方政府扮演了非常重要而且独特的角色。中国的寻租活动非常猖獗。吴佳文说，
地方政府就是扮演类似的中间人或掮客的角色，就是把各种生产过程中需要的资源做某种程度的整合。
吴佳文说，地方政府就是扮演类似中间人或者掮客的角色，就是将各种生产过程当中需要的资源做某种程度的整合。最重要的就是整合是他提供了一个地方政府官僚行政的窗口，等于就是说它令到地方政府减少对厂商经济活动的阻碍，这个是减少负面因素。正面因素是地方政府致力于在部分基础建设上面，令到厂商投资的速度可以变快，更加方便，提供税费的优惠。这个过程亦从厂商那里获得更多租税的利益，包括经济租金，预算外的收益都从外商和厂商获得。这个呢是拎到的收益，就是成为地方政府额外的收益，一部分就进入官员集体的小金库，一部分亦辗转进入到官员个人的口袋，那部分变成了政府税收，变成建设的基金。不过外资在中国一方面对于地方官员的寻租行为感到厌恶，但亦被逼要同他们打交道，寻求庇护关系。中国政府利用外资和本地体制交错复杂的这种在地堪商治理下的政商关系，吸取庞大的财政收益，进而将一部分收益用来推动产业升级，建构本土型的供应链，而试图从全球资本霸权力量竞争。所以广东产生了资通讯产业的新生态体系，使到中国在电信设备、手机、晶片设计等领域可以快速追赶。中国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的会长李正宏对美国之音说，根据他们在中国经商的经验，地方政府差啲税金提出优惠政策或者是补贴，应该是为了发展地方经济。他说，
各地的发展还是要靠各地，他比如说给很多的政策，他吸引。你看我们到每一个地方，
李正宏说，各地的发展你还是要靠各地，例如说给很多政策吸引。我哋到每個地方招商都會提出有啲咩吸引，例如青島，我希望可以引進呢一類嘅產業，我希望年輕人就係俾佢哋好多好多年輕人都扶持，唔理係公租房啊、保險啊，或者係產業輔導基金，我覺得地方非常重視地方經濟嘅發展，我收取咗中間嘅費用去發展我當地嘅經濟。李正宏又说，虽然他认同创新需要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和想法，但是自由并非创新的唯一方法，否则为什么台湾还有这么多太空卫星科技远远落后于中国呢？当有一个更有效率的政府倾举国之力去做事的话，科技创新的成效不见得会比较差。他又反问，否则中国的两弹一星又怎么做出来？而另一方面，中研院的社会所研究员吴佳文说，广通模式里面的地方政府和外资组合成长的联盟参与价值利益分配的模式是针对劳力密集产业，但这一类的模式已经因为中国工资不断上升，各种社保费用上升，但是劳力密集产业要的就是低工资而无以为继，所以中国现在亦面临很大的重组压力， 之前广东传出了不少罢工事件都是与增加工资和提高工人待遇有关，这个亦是为什么过去十年制鞋业撤离最为明显。再来一波就是 ICT 组装业大量离开中国。
最近中国不是有一家立讯，立讯老板王来春原来是富士康的员工。
吴介文说最近中国不是有一间立讯，立讯的老板王来春在十几年前是富士康的员工。立讯最近不是买了伟创昆山的工厂吗？立讯现在也接到苹果的手机订单，所以你可以看到联盟主成员变化非常大，看到中国在地的供应链兴起，这个对台商的威胁也是机会。但是如果你要做低端的低附加值的低毛利的组装业，你一定斗不过中国的新兴厂商，因为中国自己这方面的产业链也慢慢起来，你可以获得更便宜的劳动成本、土地成本、租税成本的话，台资有什么竞争力呢？所以台资要讲紧搬走，再加上贸易战、科技战这样打下去，外资、台资更加要避险，它不能够将一揽子所有的投资全部都投在中国这里。所以这个成长联盟本来这十年来就产生变化，但是这两年就变化更加激烈。如果广东模式前三十年的发展可以简称为打造世界工厂，那最近十年广东模式转型以及中国模式转型就着眼于绕过全球价值链霸权，企图建构中国资本可以自行掌控的价值链系统。中国过去发展模式最大的收获就是获取了大量的外汇和财政收入，去从事军事、经济现代化以及城市化和都市化。中国的地铁、高铁、高速公路一项一项建设就是过去大量累积外汇的成果，不过这个亦是靠着对劳工的高剥削而得到的。吴介文说中国发展模式的另一方面就是高剥削、低福利、低人权三大特色。吴介文说中国制造2025罗列出十项关键产业，可以说是一份超赶西方核心国家制造技术的目录，展示了中国实现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的雄心。不过它的第一项半导体技术，但是最先进的光刻机就已经被西方国家链住条颈，链得很厉害。想一想中国政府那种一心想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但又没办法一步到位一步跨上去的心情，必定是非常沉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本星期三到星期五开会审议海警法草案，授权中国海警在处理外国船只在中国海域进行违法活动的时候可以使用武器。有分析认为海警法通过之后，战时中国海警在武装部队体系当中的定位将会更加明确，甚至会成为中国第二海军。亦都有学者相信面对主权争议，北京会保持克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中国的海警法草案为负责海上警备的海警部门厘清权限，规定海警执法的范围包括中国内海、领海、比邻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以及是中国管辖的其他海域。对于未经中国批准对于外国组织或者个人建造的建筑物以及是各类固定或浮动的装置，海警有权责令其整改，若然拒不合作可以强制拆除。草案列明，海警机构的职责是包括在中国管辖海域巡航、警戒、值守重点堵礁、预防以及制止危害国家主权、安全以及海洋权益的行为。草案第43条的列明，如果外国船舶进入中国管辖海域非法从事生产作业活动，不服从停船指令或者是拒绝中国海警登船檢查，在警告無效之後，海警人員可以使用武器。中國海警隊從三年前開始劃歸武警部隊，去年六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武警法的修訂，條文增加了組織和指揮等章節，當中列明戰時的狀態之下，武警由中央軍委組織指揮執行任務。近年來東中國海及南中國海局勢持續暗潮涌动，中国政治学者陈道银认为中国海警未来可望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陳道銀表示，目前中國的海警主要仍然是近海防衛，如果是在戰時狀態這樣相應的，海警的執法力量肯定是要加強，肯定會協同協調，如果是近海作戰的話，在南中國海、台海、東中國海和敵對力量發生正式的海上武裝衝突的話，這個時候海警就應該出場，按照海警法的要求劃定相對的海域。他指出，海警法通過之後，戰時海警在武裝部隊體系當中的定位將有法可依。陳道銀說，2018年海警建制以後，到目前為止一直是未有執法的依據，而中國目前要建設法治國家，你是行政執法力量就必須要執法依據，在法律明確以後，至少讓外部的勢力以及力量是看到海警能夠作出動作和回應。但是陳道銀認為，從法律觀點來看，海警法明顯是存在住灰色地帶。他表示，在行政執法這一塊非常之強勁，但是在另外一邊的執法的空間上面，他又模糊，比如管轄海域。什麼叫管轄海域？你可以是狹隘地理解的話，就是海洋法規定的自治區、大陸法設定的領海、內水等等，你也可以將它廣義地解釋，只要他的海警團在公海上面、在航道上面，他就有執法的權。軍事評論員黃東預料，海警法通過會成為中國海警提升裝備的契機。黃東說，海警將會使用更加先進、更大型的船隻，譬如說5000噸以上的艦艇可能會很普遍，而且中國海警的活動範圍將來還會隨著海軍的活動範圍不斷擴大。當他在南中國海以及東中國海活動範圍能夠穩定支撐國家勢力的擴張之後，中國海警在可見將來會走向遠洋、走向印度洋，不單止是海軍，海警亦都會參與亞丁灣的護航。在台灣，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的軍事專家李正修估計，北京是參照美國海軍的經驗發展出目前的模式。李正修表示，美國的方式是什麼？除了是正規的三軍以外，他們還會有國民警衛隊、海岸警衛隊，海岸警衛隊有時還會是跑出來東亞打擊海盜以及走私，所以中國大陸發現好像美國有這樣的武力以及協調性，海警亦都能夠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協助解放軍、海軍作是國土防禦還有抵禦外敵的輔助角色。部分輿論甚至將海警比喻為是中國的第二海軍。李正修說，北京會說他們一向是以防禦為主，在現時修改的海警法只是為了讓他自己在防禦國土以及疆域領海的時候讓海警協助解放軍、海軍，但是不可以否認的就是，自從習近平上台之後，他非常在意擴張中國的影響力，沒多久之前就修訂了中國的國防法。雖然中國當局一直強調他們不會主動動武，亦都不會主動開槍，在形勢上他們會營造一種所謂的被害者的氛圍，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他們才會因為防禦而回擊。日本媒體曾經評論說，海警法的通過之後，中國將會對尖閣列島亦都是所謂的釣魚島附近作業的日本船隻是造成影響。李正修不排除中國的官員為了展示捍衛領土的決心，將會在釣魚島海域作業的日本漁船甚至是日本海上保安廳的船隻視為打擊目標，不讓中國大陸在第一島鏈內有持續的海空優勢。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在香港發來的報導。
香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一周年，去年11月底爆发第四波疫情，多名专家说这一波疫情比之前更加严峻，病毒传染性更高，并且深入社区。有香港传媒星期五报道说，香港政府正是部署引用新修订的防疫的规例，短期内可能围封油麻地的指定检测区，不排除首次实施类似的禁足令。有油尖旺的区议员批评港府的防疫措施混乱，资讯不够公开透明。有民意调查说，大部分市民不满港府的抗疫表现。专家说，港府防疫措施有政治考虑，一直不愿意封关堵截病毒的源头，未能够取信于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政府去年1月22号晚宣布发现首两宗新冠肺炎高度怀疑个案，翌日正式宣布为确诊个案，患者是乘搭高铁由武汉返香港的输入个案。由于高铁乘客免填健康申报表，暴露出高铁是防疫缺口，其后高铁输入个案不断增加，社会各界要求港府全面封关以堵截输入个案，不过港府一直拒绝听取民意全面封关。过去一年香港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几次高低起跌，去年三月底由于欧美留学生返港潮爆发第二波疫情，六月底和十一月底由于海员、机组人员、领事馆人员等豁免检疫人士漏洞，爆发第三和第四波疫情。截至到星期五，即是一月二十二号，香港单日新增六十一宗确诊个案，连续多日维持双位数字升幅，一年来累计9928宗确诊个案，死亡个案168宗，大部分是第三和第四波疫情的患者。第四波疫情持续大约两个月仍未受控，有专家分析这一波疫情的病毒株和之前几波疫情不同，病毒传染性更高并且深入社区。过去一个星期，九龙、闹市、油尖旺和深水埗区成为疫情重灾区，港府首次在这两个地区划出强制检疫区，要求区内多栋大厦的居民在两至三日内必须完成强制病毒检测。香港明报星期五报道，港府正是部署引用上个月新修订的防疫规例，可能在短期内围封油麻地的指定检测区，实施类似禁足令的留在原处所检测令，届时会出动不同部门和纪律部队超过1000人手，协助执行强制检测安排，包括在各大厦门口驻守和逐家逐户拍门洗楼，目标在下个星期一，即是1月25号之前完成，尽量将对封锁区居民的影响减到最低，围封期间没有阴性检测证明不可以离开。有关首次实施禁足令的传闻，截至到星期五傍晚七点仍然未得到官方证实。油尖旺区议员李傲然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批评港府防疫措施混乱，资讯不够公开透明，造成区内居民人人自危，他担心可能引起反效果，导致病毒扩散全香港。
从来冇一个官方嘅消息话会咁做啦，咁亦都冇人出嚟交代啦，咁只系有一啲叫做耳语，咁我哋系可能话有啲嘅纪律部队啊，或者系民政处嘅职员啊，要有啲嘅特别嘅行动要做啊，咁但系从来冇得到官方嘅消息。其实系出现两个问题啦，第一样嘢会造成居民嘅恐慌啦，咁第二就系其实你咁早已经讲，咁啲居民就已经走晒，其实你系更加会刺激到啲居民，等佢哋喺全香港大爆发嘅。咁其实系政府咁样做或者咁样放风咧，其实系令到香港好多人觉得好彷徨。好人人自危咯。
李傲然表示，经历了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大部分香港市民对港府不信任，他批评港府一年多以来都没有修补社会撕裂，去年年初不愿意听取民意全面封关堵截病毒源头，到现在疫情严峻，防疫措施得不到市民配合。
其實是現在政府是自食緊惡果的，因為經歷過2019年反修例風波和整個運動之後，市民對政府是毫不信任的。如果你不能夠平時做一個好的一些政策啊，或者你是聆聽民意的話，到你需要市民去跟你合作的時候，市民是不會理你的。其實這個是政府和市民那個互信那個的關係是非常弱的，所以變成其實我只會說政府搞到今時今日這樣，是政府帶頭攬炒香港的。如果他一早封關，台灣現在好像平行時空那樣，你會見到如果政府肯一早封關就不用搞成這樣，香港人就不用捱足一年了。
李傲然又表示，港府的防疫措施只是由大陸思維出發，封鎖社區、強制檢測等措施都是照搬大陸的做法，跟香港人脫節。
他不是顧全大局，他是顧全大陸，他是大陸思維，他是根本 當咗香港人係呼之則來揮之則去，下下都要聽佢講。咁而家好啦，你需要去哀求香港人要去合作啊。咁香港人已經咁憎恨你咯，咁而家搞到咁樣，政府難道你可以撇除任何責任咧？再加上即係林鄭曾經講過一句説話，而家封關已經係冇意思。咁係咪即係暗示咗以前封關係有意思？咁到底第一單係點樣爆出嚟嘅咧？係武漢嚟噶嘛？係武漢嚟香港噶嘛？是不是？咁既然武漢嚟香港嘅，點解一早唔 block 咗本身深圳河以北嗰條關啊？佢一國兩制喎、哦，咁我其實可以咁做嘅喎、哦。其實講到底咪就係根本佢將一國先於兩制，而唔係真係真真正正實踐嘅一國兩制咯。咁其實唔係話佢有政治喺抗疫上有政治考慮，唔係話佢揾中資公司幫我哋，而唔係政治考慮啊，而係佢根本係一個大陸思維。
以上是美国之音队的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头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同巴基斯坦创建了两个倡议计划，改善巴基斯坦的卫生安全和疾病监控。一个倡议计划用一种创新方法来评估药品的安全和有效性，另外一个倡议计划将会提高巴基斯坦监控传染病传播的能力。巴基斯坦药品监督管理局去年12月初和美国国际开发署合作推出監督新藥研發和批准程序的新平台，這個平台稱為巴基斯坦綜合管理信息管理系統，將會幫助巴基斯坦公司以便捷的方式申請醫藥生產的許可，提高安全有效藥品上市的速度，並且大幅降低成本。這個計劃還可以用於執行國際醫藥標準，提高巴基斯坦在國際市場的參與程度。美國和巴基斯坦政府官員還宣布啟動155個地區疾病監控單位，改善巴基斯坦各地的地方衛生官員跟蹤新冠病毒等傳染病傳播的能力。美國國際開發總署對在監控單位工作的快速反應小組提供培訓，幫助他們掌握新冠病毒的接觸和跟蹤的能力。這些小組還在培訓之中學習如何利用數據識別地區內的新冠病毒潛在熱點，改善地區和省級政府之間的實時協調。巴基斯坦總理特別衛生助理費薩爾·蘇坦博士對美國政府表示感謝，並且指出這種支持他巴基斯坦最終實現綜合疾病監督系統的制度化目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美國和巴基斯坦都是處於解決這個議題的前沿，這些不單只是通過兩國對全球健康安全議程等的國際倡議計劃的共同引領，還在國家層面和社區進行密切的合作。美國國際開發總署任務主任科蘭說，能夠對新冠病毒等公共健康威脅進行快速監督發現並且做出快速反應是十分重要的。他激勵了大家和巴基斯坦政府合作，成立這些地區疾病監控和反應單位，建立將近3000名衛生工作人員的容量，對巴基斯坦的公共衛生威脅作出快速的反應。科蘭說，他們感謝巴基斯坦政府繼續和他們合作，共同面對將這些單位和省、地區以及聯邦機構進行連接的挑戰，為制止新冠病毒和其他傳染病的傳播提供重要的資源。
以上是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美國之音兩個小時的語節目已經播送完畢，聽我們繼續有兩個小時的語節目，請各位繼續收聽美國之音語廣播，我是劉宇玲，美國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